第二个，你在受用的过程当中有成的过失，会引申你很多的罪业跟烦恼，会让你来一生啊付出痛苦的代价啊。所以我为大师劝勉我们修行人，你应该要理智的去观察这个五欲啊有尘劳的过失啊，切莫把五欲的尘劳妄自迷啊。当然身为有情都是想要追求安乐，你应该把你那种受，当然这个受的感受它本身没有错，这个方向调整一下，你过去这个受的方向是在五欲里面受用，把这个受啊调整在佛法上去受，在大乘的法乐当中啊，广大的这种大安乐的境界里面，在法义当中去受啊，那种受呢是极静的，是没有杂染的，就把那个受调整一下啊。所以前面我们对于这个对于色身，那当然就是不尽相啊，但是对这个受我们倒不一定要完全消灭啊。看《维摩诘经》意思啊，佛陀是大赞叹大乘的法乐，而且也鼓励所有的佛弟子啊安住在大乘的法乐，你佛陀允许我们去受用大乘法乐的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受的调整啊，切莫把五欲的尘劳妄自迷，你这个受的方向应该调整一下啊。那你为什么愿意调整呢？你就是思维五欲的过患啊，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前面两个呢是在这个受用这个角度上啊对着这个所受用的这个色身的观察啊，这个能受用的这个心的观察啊，来对治我们对这个五欲的受用啊，调整我们这个受啊，使令它趋向于三宝的受用，趋向于大乘法乐的受用啊，这个主要是对治贪爱的烦恼啊。那么这个第三第四啊，那就更维系的，就谁在受用，那个背后是谁，就是这破这个自性子，那个我在受用，好，把那个我找出来。所以第三个是一种见，我见的颠倒啊。那么观心无常呢，就是观察这个受，当然人受用就是我们讲这个心中有一个我啊。那么佛法就以无常来观察啊，观察我们这一念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这当中这个真常的我是不可得的啊。那这个第三个是一个见烦恼啊。我们看偶主的偈颂啊，明确真常言气分隐即一腔，离彼前尘相分别成何状，饶你会思量终归往向，过未无终现在言常亡，切莫把留住的心机做主张。那么第一段呢，先总标这个分别心的缘起，这观心无常，我们正念分别心是怎么有的呢？这不是上帝创造的哈，是迷切真常。这个起信论上说，这一念不绝啊，这真如不守自性，我们这一念心它本来是真，本来是如啊，是集而常照，照而常集，但是呢它突然间呢、啊、不结念起，突然间动了一个妄想，好了，迷切真常，它不死安分的守在自己的自信上，就往外动，一动了以后呢，就失去了真，失去了常的功德了啊，就在那个地方扰动了。那么言气分隐即一腔，就产生一种攀岩的气势啊，在那个地方分隐，就是杂乱扰动的样子，那形成一个坚固的妄想的即一腔，就是形成一个坚固的妄想啊。那么这个也就说明，这个妄想是因缘所生法。啊，它不是那么的坚固，也不是不能调整的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观心无常，事实上也等于是观心无我的意思了哈。那么这个无我观呢，这个偶遇大师呢分成三段啊，先看第一段：离彼前尘相分别成何状。那么这个观法呢，是偶主也是根据楞严经的、啊、在观这个我空观的一个观法哈。说这个楞严经呢、啊。 这个佛陀在指导阿难尊者说，阿难尊者说，怎么知道我现在跟境界接触啊？我这一念心是真心是妄心呢？怎么知道呢？啊，那么佛陀说有一个方法可以判断出来哈、啊，说这个真心呢、啊、是离尘有体，离开的六尘的境界，他的自体还在，离尘有体，这就真心。好、啊，说这个妄心呢、啊，它是离尘无体。你把境界拿掉，这个分别心就消失了，是妄心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说我现在去想我过去的恩人亲人，哎呀，得进去欢喜心，这个欢喜心是妄心是真心呢？你把这个你所言的这些恩人的境界拿掉，你的欢喜心消失了，哦，这是妄心啊。我是想我的冤家，我一想到他我心就恨，这个恨是真心妄心呢？你也可以判断一下，你把你所攀岩的是冤家的境界拿掉啊，嗔心灭之了不可得啊，这是妄心啊。这个真心呢、啊，你把境界拿掉了，他的心还在，还是这种境界，这是真心啊，不随妄转。境界啊，有跟没有，不能够去影响他的存在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他就根据楞严经这个善巧啊，离彼前尘相，分别成何状，就是把你所攀岩的境界拿掉以后，你再看看你这个分别心还在吗？不在表示它是因缘所生法，你不应该说它是恒常住不变异的我，那你这样讲是不对的，因为它会随因缘变化的，有这个因缘它存在，没有这个因缘它不在。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法，这个是从能观的心啊直接对立啊。再看这个所观境，饶你会思量终归妄相啊。这个所观境，你这个妄想所观的境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终归妄相。我们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随顺个人的爱憎取舍，安利很多的名言啊，你对你跟这个人因缘好，你看他怎么都对，他的缺点你都变成优点，安利他很多的名言，这个人啊他又谦卑又厚道啊。那么你对跟这个人恶因缘啊，你用恶因缘的安利他，用种种不好的名言。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个希望分别心啊，我们攀缘不到诸法的真实相，你心中所言的境界跟真实的境界那是不一样的啊。分别心啊，这当中有这个虚妄分别的名言啊，就得不到诸法的实相啊。这个是讲这个希望相啊，所言境的希望。前面是讲能言的心，这个是讲所言境，都是希望啊。那么这两个是一个空间的啊，空间上来观察啊。那么第三段看这个时间，过位无中，现在延长往啊，就是把这个我们这念分别心啊，分成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藕大师说，他也说哈、啊，他说我们观这念心啊，说这个未生无浅处，正生无住处，身已无气处。我们也可以是这样从这样子观哈、啊，说我现在打一个妄想了，起了一个烦恼。那么当然我们一开始一定会把烦恼当作它是真实的体性，然后就随顺它转啊。那怎么办呢？我们等一等，在随顺妄想烦恼之前等一等，看它是不是有体性啊。说你刚刚没有打妄起这个烦恼之前，那个烦恼它躲在哪里？它隐藏在哪里？它有体性，它应该有个处所。它躲在你的身体里面呢，是在外面呢，在中间呢？未生无浅处，你找不到它潜伏的处所。好，它升起的正生无住处，它升起的时候它住在哪里？它刹那刹那的变化，它住在哪里你也找不到。第三个，经过一段时间这个烦恼消失了，身已无气处，它去哪里？到哪里去的呢？这个有自体的烦恼去哪里的呢？啊，结论觅之了不可得。所以切莫把留住的心机做主张，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流水一样刹那生刹那灭这个流动的心事啊，把它当作你的本来面目，当作一个常依主宰的我，你不应该随顺这样的 刹那变化的思想妄想，而随它去流转的，不应该，这不是你意志的处所。我们如果说没有听闻佛法，我们也会觉得我们心有燃扰动相啊，烦躁扰动的烦恼存在。但是我们可能就是修止啊，让内心当中啊，心以所缘专一安住，心以所缘相惜安住，让内心当中无分别，慢慢慢慢的专注啊，也可以得到禅定。在这个禅定当中啊，明镜不动，犹如止水。这个时候你就会认为说，我这一念心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极尽明了的心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自信值啊，你就会升起自信值的真神不灭的思想出现。其实你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啊，就在极尽的心当中一点都没有消失。等到你禅定失掉以后，你从禅定出来完全原封不动，如实压草，石头搬开以后，那个草一根也没减少。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诽谤佛法，世界上原来解脱生死是不可能的，诽谤涅槃，诽谤谤佛谤法，所以这个地方有问题。所以佛陀的大智慧就是你要观心无常，不是让内心当中无分别住就可以的，要把那个对内心那个自信值那个我把它找出来，真正找到密心了不可得，这个心你才真正的安定下来。原来生命是一个如梦如幻的生命相，这当中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那是一个刹那刹那流动变化的一个生命相。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看到空性，看到空性我们也容易看到因果，因为一切法空，所以你如此的造作，它就有如此的果报出现。我们一个人不修无我观呢，你要改变你自己非常困难。我们看有些人呢，他出家很久了，他的个性不容易改变，他那个自我的意识很强，他总是觉得我的就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的个性就是这样，这是不能改变的，我天性如此的。那么如果我们真正能够透过偶遇到是这个思考啊，观察观心无常，我们这一念心呢、啊、是随顺外在的因缘的刺激啊，刹那刹那刹那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超越自己的烦恼啊，那是狮子混性三昧，那一下子就突破了。所以这个地方啊，波雷经说啊，这个我空观呢、啊，这个空观呢、啊、是一个善巧。菩萨遇到障碍的时候，他有善巧，他就是什么叫善巧？就是我空观，他容易突破。有些人有障碍，他就是突不破，没办法突破。这件事他一定要做，他这个情绪不发泄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自我在，有我最极深的，这正是他一定要做。那么我们一个菩萨修，我不可得，谁去做什么事呢？你内心马上静下来，那就是那不同了，那个力量是，那个是调伏的力量，那是不得了的境界。好，那么这个无我观也能够从彻底的灭罪。在贝兰说这个理观啊，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所以这个我空观呢、啊，它是调伏烦恼灭除罪障一个很有的力量，很大的力量。不过你就是说、啊、你一定要真正明白我们这一念心那个我真的不可得，你真的是有这样的觉受，有这样的感觉出现。好，那这样子一直这样的思考来修行，那就有力量了。那你要改变你自己，就不像过去那么的坚固，那么困难。 啊，也就是这个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句话，你能够肯定讲出来，成佛是可能的。好，那么这个是观心无常啊，其实观心无常等于是观心无我的意思。再看第四段，观法无我，前面的心呢是一个能执着的我，这个法是我所执取的啊，这些都是我所，我以外的都是我所，这一切的法啊，一切的生死，一切的各式各样的果报都是我们所执取的啊。藏性周延，行业随心法法全，和合因缘传，细论悉排遣，外道往纠缠，盲无慧眼，妙有真空，密我同阳焰，切莫把十界的依他做本人。那么前面呢是我空观，这个地方是修法空观啊，就我所有的境界啊。那么这一切法是怎么升起的呢？藏性周延，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就真如佛性是周遍是圆满。周遍圆满呢，它是受熏啊，受着我们业力的兴起啊，受着我们分别心的作用啊，那么呢显现的十法界的差别。而这十法界的差别呢，随着业力，随着分别心呢，这是法法全，每一个法都得到真如的全体大用啊。说这他现在这个法是一个蚂蚁的法界，但是它是全体是真如，它是一个大象，它也全体是真如啊，真如是不可以分割的啊，这叫法法全啊。那么这个是把这一切的境界相，它的升起的因缘讲出来啊，就是它的本质是真如，是随着业力跟分别心的因缘所显现。那么这怎么说是无我呢？和合因缘传，细论悉排遣啊，说是和合相也不对，说因缘观也不对啊。这个传就是乖违了啊。这因缘观为什么不对呢？佛法讲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在阿含经有经常有这样的话啊，这个小乘的因缘观呢，它是不彻底的，那么它是主要发明我空法有，法是真实的啊，在这因缘变化当中啊，那个常依主宰的我不可得，但是生死的法、涅槃的法都真实的。所以这个小乘的因缘观，他没有看到这个训句、理句，他只看到四照的法界，没有看到理句的法界。啊，我们举一个例子了哈，说现在有一盆水，这个水是一个法，它是一个色法啊，这个四大啊，地水火风，它是一个色法。这个水，你说它有真实性吗？啊，就人看到它是水，恶鬼道看到是火。这个畜生看这个水啊是一个房子，换句话说呢，每一个法它会随每一个人的心情的业力的不同而有变化。你说它是一颗沙，但是佛陀可以从这个沙当中呢，一为成现宝王刹，它能够现宝王刹。我们看到这颗沙，比如说佛陀现在在我们旁边，我们两个人同样看了一颗沙，同样一颗沙，我们看到的是真的是一颗沙，佛陀看到这颗沙里面啊，有无量无边的宫殿宝藏在里面，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这颗沙本身也具足宫殿的功德，只是我们没有开显出来。如果他没有具足宫殿的功德，那佛陀为什么从沙里面能够变现宫殿？就是每一个法，他随顺因缘显现的这个境界，但是他其中的德能都在的，他还有很多的功德。所以之所以同样是一滴水，我们今天在水的因缘当中，我们人就看出这个水的湿性出来，恶鬼道就把水的这一部分的火性表现出来，菩萨看水就看到是一个珍宝琉璃地，十宝庄严土。所以这个水它记住火的功能，也记住的湿性的功能，它也记住琉璃地的功能，是这个意思。所以小乘的因缘观，它 只是看到延伸延灭那个常一的我不可得，但是法的本性那种变化性，那种具足性，那个一为无量无量为一的那种多元化的功能啊，他不能看出来，所以这个因缘观啊也是没有看到诸法实相。所以说是细论细排遣。那么外道妄纠缠盲无慧眼啊，外道那更离谱了，不是常见就是断见，他就对这个法的升起啊，不是说是常见啊，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人死为人，鬼死为鬼啊，或者就是断见，人死如灯灭，那么这个就是盲无慧眼了啊。那么佛法的意思呢，妙有真空，密我同样验啊，这个因缘法，因缘所生法是不可思议的，行业发现的啊，佛看到佛的法界，菩萨他发现他的法界啊，行业发现众生呢看到人的法界，三恶道的法界，各式各样的法界，这无量无边的妙有呢，它的本性是我空法空的啊，从一个真实自体的这个我当中呢，是犹如阳焰，就是这沙漠当中有阳光的折射出现了一个水汽，这个水汽是阳光的折射，所以当阳光太阳消失了以后，这个阳焰也就消失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法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业力，它表现在我们前面，当我们业力改变了，这个法界也就会改变了啊。所以真实的法是不可得的啊，所以切莫把十界的依他做本能，我们不应该把十法界的依他起的这些法当作是他一个本来面目，不应该这样子。前面的观心无常啊，是一个能执的我，这个观法是我所有的东西，法是这样子，我所有啊。这个法空观也是很重要的啊。过去有一个这个明朝有个金碧峰禅师啊。这个禅师他欢喜打坐，他打坐还不完全是修止，他入这个空三昧，观一切法空啊，进入三昧当中啊。有一天呢，他的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了两个小鬼来抓这个金碧峰回去啊报道，但是到了疗房的时候找不到金碧峰禅师，无功而返呢，说找不到人啊，没办法。阎罗王说不行，再去找。第二次再找也找不到，阎罗王真是生气了，他说你再找不到我就处罚你们两个。小鬼没办法了，第三次来啊，找这个土地公啊，说这我们按地址走进碧峰禅师，找到他家找不到人，是不是他出远门去的呢？这个土地公说不是啊，进碧峰禅师他在禅堂打坐啊，他入空三昧啊，你找不到他的，这可怎么好呢？找不到的，我们没办法交差啊。他说有办法，你让他出定。他说他这个爱着他这个佛前的供杯，那个供杯是国王赏给他，他特别爱着。你拿这个木棒子敲那个杯子啊，他一出一声音啊，肯定让他出定。他对那个法有知取，这就一切法因缘生，你对他有爱取，这件事情对你就会有影响力。哦，可以。他到这个佛堂拿那个棒子敲这个杯子的，一敲果然就金碧峰禅师就是从空性里面一出来就把他抓到了，从无相的空性出到有相的境界，抓到以后金碧峰禅师是修行人的，修行人他就会检讨自己，他知道哪一个地方出差错，他知道啊。那么他说好，被你抓到算是我邪意不精了 啊我也没话讲了，落到这个地步啊。他说你这样子啊，你把那个杯子拿给我一些好了啊。鬼就把这个杯子拿给他，都是你害的，一下子就摔下去了。摔下去以后他讲那个偈颂啊，他说啊，若意抓我金碧峰啊，除非铁链锁虚空啊，虚空铁链锁不得，你休想抓我金碧峰。说完以后他又入空三昧了，你再也抓不到他了，因为他对三界的唯一的爱取就是那个杯子啊，他现在知道那个杯子是如梦如幻的， 这个时候三界的境界再也不能障碍他了。所以说呢，切莫把十界的依他做本然。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法是有真实性的，比如说我们对财富的执着，我们总是认为财富是有真实性的，它是一个大功德的相貌啊。我们对于这个眷属的执着，其实那都是因缘安立的，当然因缘主要是内心的。假设我们的内心有功德，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试着不要心外求法，就是说我们今天有金钱，把金钱布施出去了，在表面上我损失了金钱，但是我内心当中有布施的功德，我死了以后，我下辈子还可以以这个功德呢去受用种种的快乐的资具啊。你今天执着这个外境是实有的，你不肯舍，你临命终的时候你还得舍，舍掉以后你下辈子什么都没有了。这意思懂吗？就是这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你要紧的就是你内心的功德，因为你内心有这个功德，这个法才会出现你。你的根本是因为你内心有这个功德，才有这个外境的。你不应该舍本琢磨，不注重你内心的功德的增上，而去追求外境的东西。当你的内心功德失掉的时候，你外境的东西你也保不住的，因为它根本是从内心升起的。所以我为大师讲得很明白，行业随心法法全，这个业是从内心发动的。这个地方就说出了一个消息啊，这个外境是因为你有这个功德，这个外境才能出现。所以重点应该是向内去增长我们内心的功德，所以观法无我，你应该观察到这一点。所以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这因缘所生法呢，是你的内心所变现的。所以我们在流转当中啊，我们只要提升我们内心的功德菩提心，我们的生命不管正报异报都会不断的增长，那肯定的，但得本不愁末，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讲切莫把十界的依他做本然啊，我们不应该去心外求法的，不应该的啊。那么这个四念处啊，前面的两个是依着这个受用去对治爱取的烦恼，一个能受用的受，一个所受用的色身啊。后面这个是自性执，一个能执的我，一个所执的法，那更维系的一个是对治这个我见的颠倒，一个是爱取的烦恼，一个是我见的颠倒。那么这刚好是一个整个三界的烦恼啊，一个是见惑，一个识惑。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这个是对治观啊，对治三界的见识二惑。哎，陈医师，
主要那个就是他这个真如思想，还是说有讲到这个业力是还有寻业？
真如他受熏呢，他受熏也是受业力的思想，他是有业力的思想在里面。所以我们讲一佛乘，厚厚涵盖浅浅，从前面的业感到阿赖耶识到真如都没有离开业力，只是说小乘认为业力是整个因缘的全部，那大乘是认为业力只是缘起法的其中一部分而已。你业力很大，你心改变，他业力会跟着改变，他认为主控者是在心，是这样子而已，还是业力去创造万法。但是小乘认为业是真实的，所以小乘的学者认为破了根本众戒不能忏悔了，你不能忏悔了，因为这业是有真实性的。大乘是认为罪从心起将心产，这个罪业是你内心发动的，你也可以从内心去改变它。所以说大乘佛法也强调有业力，但是认为这个业的后面是由心在主控，这个业本性是毕竟空的，是法空的。这个地方 小乘的学者是认为业是有真实性的，我不可得，但是业是真实的，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的分别心超过那个主控那个业力的。
对，所以大乘的学者是强调心，心在控制这个业。心若灭时罪亦亡，是这个意思。哎，徐医师。
这种，光法护我就是这种，主任讲是法空观哈。
对，是的。
那法空观它应该是不止破掉见智惑，应该它可好像是。
哦，对的，对的。如果以偶主的一个计算，它不但是破三界的见思，它也能够破尘沙惑，界外的尘沙都能够破，因为它是。用言教的法，以道融巧，无法不大；言人受法，无法不圆。他这个是言教的思想来修四念处的，那又不一样。那是以真如的根本，他站在真如的角度来观这个身受心法，那又不同了。那这个意境就不同了，更加的开阔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了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
空中论导读，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5面。悟二，言顿止观。那么前面的对治止观呢，它是以一个法门来对治一个烦恼。那么这以下的言顿止观是以一个法门能够笼统的对治所有的烦恼，所以称为言顿止观。这个法门是最为圆满最为顿超的一个法门。那么首先我们把论文念一遍，大家请合掌。
经云，一念将此法门于末劫开示未学，世人罪障应念消灭，便其所受地狱苦成安乐国，故一念至为，何利用如此？须知一念之性本数穷横遍，一切事理性相从不在现前一念之外，故一念迷生死浩然，一念悟轮回顿息。世思平日起或造业，毕竟是谁？今书经忏悔又毕竟是谁？此造业忏悔之念，在内在外在中间也，青黄赤白长短方圆也，过去现在未来也。果密之了不可得，则罪福无主，名真忏悔。阿难所以顿获法身，姓比丘尼所以成阿罗汉也。若于无可得中忘记有心可得，则旋犯旋悔，既悔人犯，如隔日虐，有何了其？然大圣圆种不可思议，勉强力行功无虚弃，出世善根渐盛，世间漏种渐消，如明破案一绝不污也。
好啊，那么这段呢是偶一大师引用楞严经的义理来开显言顿止观啊。那么第一段呢是说明这个言顿止观的一个理论啊。先看第一段，经云，一念相持法门以末劫开始未学，世人罪障意念消灭，便其所受地狱苦成安乐果。那么这一段呢，把这个言顿止观的功德先做一个赞叹啊。那么这个经指的是楞严经。那么楞严经的流通分上呢，有这么一段话说啊，说一念啊，我们在一念的那么短暂的时间，将持法门，这个持呢指的是守楞严大定的法门。那么如果我们乃至于那么短暂的一念时间，将这个守楞严大定呢，在末法时代啊，在这个一个烦恼抽重的一个时代啊，开示未学啊，就是一个未学之人。那么这样子呢，换句话说，这个能开示的人，他一念的圣洁啊，那么这个能开示的人，他有什么功德呢？世人罪障一念消灭，便其所受地狱苦成安乐果啊。他本来是有无量无边的罪障啊，但是他因为一念的跟守楞严大定相应啊，
他这个罪障就能够消灭掉啊。那么能够转他的未来的果报，是地狱的果报，变成一个安乐的果报。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解释一下啊。那么讲这个楞严经呢，先讲这部经的序分啊，就是花取序，花取一部经的因缘。这个从一部经的花取序，我们知道这一部法门是在对治什么烦恼啊？这个花取序是说，这个阿难尊者啊，那个时候是出家第十二年，那么第十二年的一个结下安居啊，他在这个自治的前一天应邀到外面去说法。那么他自治那一天刚好回来啊，7月15回来参加自治，但是回来的时候呢，僧团已经没有人了啊，因为那个这个7月15日啊，大家啊这个九行用功啊，专心办道啊，大家在道业上都有进步，都是众生的福田啊。所以在这个舍卫国啊，这个波斯匿王还有王公大臣乃至于大富长者啊，施设了很多的这个饭菜来供养这个大众士。那么阿难尊者回到僧团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了啊，那么他就只好拿着钵啊，一个人去托钵。那么在托钵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路途当中呢，遇到了摩登伽尼。那么这个摩登伽尼呢，他这个过去生啊，跟阿难尊者是五百世的夫妇，有这么一段姻缘。所以这个摩登伽尼看到阿难尊者以后呢，他就动了一个爱取的烦恼。那么爱取的烦恼，他就把这件事情啊，就告诉他的母亲这个薄提帝。这薄提帝呢，他的母亲是修婆罗门法门啊，就用这个大梵天的邪咒啊，加持在这个毛巾的上面，那么再盖在这个饭的这个上面啊，去供养阿难尊者。那么阿难尊者把这个布打开的时候呢，就中了邪咒。中了邪咒呢，经典上说啊，心虽明了，身不自在啊。阿难尊者知道糟糕了，他知道他是中了邪咒，但是他身不自在啊，心虽明了，身不自在。这个时候呢，阿难尊者啊，他的那个戒体发挥功能，他那个防灰止恶的功能发挥功能啊，他意念世尊的啊，世尊慈悲，您不救我。那么当然这意念就感应道教了。那个时候佛陀在舍卫国啊应供的时候，他得到阿难尊者意念的信息啊，他这个饭吃到一半了、赶快的就带着僧团回去。那么这个时候同时呢，释迦牟尼佛也这个教示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将咒往复，拿那个楞严咒啊去救阿难尊者啊。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事出突然啊，佛陀突然吃到一半就回去啊，这些王公大臣也觉得很奇怪，也就跟着回来，恐怕是有事情啊，就变成整个楞严经的与会大众。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拿这个楞严咒一去的时候啊，这个咒一词啊，就把大梵殿咒给消灭掉破坏掉了啊，就把阿难尊者跟摩登伽尼都带回来。带回来以后，阿难尊者是非常的悲伤啊，哭得很厉害，跪在佛前啊，这个悲痛哭泣啊，恨无始劫来一向多闻未前道理啊。阿难尊者自己讲说啊，这个十二年来啊，一向多闻，在语言文字上的学习啊，没有好好的在心地上啊，在戒定慧下功夫啊，所以跟这个染污的境界接触的时候呢，心随境转啊，啊，身不自在。这个时候殷勤祈请十方如来成就三摩地的方便，祈请佛陀，说佛陀你为什么能够心不随境转，这个一个修行的法门，请你为我们开示这个守楞严大定的法门。那么这样子的因缘呢，佛陀就开展了整个楞严经的法门。那么这段的经文偶一大师是引用在这个流通分，这段经文我们把它念一遍啊。楞严经上说啊，诸佛如来已无希望，若复有人身具四众十波罗夷，瞬息极尽此方他方阿鼻地狱，乃至穷尽十方无间，弥不尽力，能以一念将此法门开示未学，世人罪障一念消灭，便其所受第一苦成安乐果。 那么这段的经文原文是说，佛陀先赞叹佛的身口意的功德啊，这个是口业的功德，说诸佛如来是语无虚妄，佛陀讲话是真实语的。那么佛陀在讲不思议法门的时候呢，先赞叹这个佛陀的口业是真实的。好，他说呢，若复有人，说有一个人身具四众十波罗夷，所以这个人他的烦恼太重了，他把这个杀道淫妄的根本就都破坏掉了啊，十波罗夷罪也破坏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没有很多时间忏悔了，瞬息即经此方他方阿鼻地狱乃至穷尽十方无间地狱，他那个罪业马上要得果报，那个力量太大了。那么他马上要到阿鼻地狱去，乃至于穷尽十方无间地狱。那么这个时候呢，等你一念僵持法门开始未学，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法门现出来啊，跟这个守楞严大定的法门相应了，诶，这个人罪障就会有变化啊。那么世人罪障一念消灭，一念的守楞严大定的相应了，就把他的罪障给消灭了啊。那么遍其所受的地狱苦成安乐果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楞严经的流通分的一个赞叹这个法门的一个功德啊。那么这以下说明他的理由啊，故一念自为何利用如此，须知一念自性本数穷横遍，一切事理性相总不在现前一念之外啊。那么前面呢是赞叹这个法门的功德啊，这以下说明他的理由，故就说，但是那么刹那的一念的时间，他怎么能够发挥这么大的功能利用呢？啊，何利用如此？啊，就能够把这个四众十波罗夷的罪转成安乐国呢？啊，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啊，我为大师提出回答：须知一念之性本数穷横遍，一切事理现象从不在现前一念之外。那么我们一念的明了性，它的体性呢、啊？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这个数穷指的是时间啊，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么这个横遍呢，是指空间啊，横遍十法界啊，它的体性啊。那么它的一个作用呢啊，有事理性相的作用啊。这个事理性相啊，我们把它做一个鉴别啊。其实这个事就是相啊，事相啊，这个指的是世俗地啊，这一切的司法界的染净因果都属于事相啊。那么这个理性呢，是讲真谛啊，我空法空的真理啊。意思就是说呢，不管是司法界的染净因果，或者是真谛的我空法空的真理，那种不生不灭的理的那个理性，都是依止一念的明了心安立的，不离开一念明了心性。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修守楞严大定之前啊，你要先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生命的真实相。什么是生命的真实相？生命的真实相呢，简单的说呢，就是万法唯是一心啊，生命就在你一念之间啊，这个生命就在一念之间啊。这个彻悟禅师的语录，他讲出一个思维的方法哈，他说你可以想一想哈，说我们凡夫的流转呢、啊，是一念的无明